我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无法一一回顾，但鼓励你访问我们的网站，观看这些教导的存档视频。本周过去几天里，我都在教导以弗所书第一章。以弗所书前三章讲的是神已成就的事。我一直在强调，第一章的每节经文都在说，你已蒙福。神已把智慧丰丰富富的赐给你，你已在爱子里蒙悦纳，你已得赎，已拥有了一切。第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是保罗的祷告，他没有求神赐给你新东西做新事或回应你，而是求神照明你的眼睛，看见他已成之事，他的基业已在你里面，你已经有了使耶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，就住在你里面。我告诉你，很少基督徒有这样的认知。我去过许多教会，听过很多人祷告，他们常说，哦神啊，求你降临，哦神啊，求你裂天而降。我甚至听过关于此主题的讲道，你知道吗？这句话出自以赛亚书，愿你裂天而降。有些人祷告时会这样说，他们认为这出自圣经，那有什么问题呢？问题在于神已借着耶稣裂天而降了，他借着耶稣已成就了一切，在你有需要之前，他已因恩典供应了一切。你再说神啊，求你裂天而降，就是在打耶稣的脸，仿佛光有耶稣还不够，我还需要更多，求你再多做些吧。不，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已在耶稣里了，你在耶稣里拥有的远超任何人所能触及的。我们无需神再裂天而降，而需照明我们的眼睛，正是这里所说的，看见自己已得着的，就是与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。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能力了。我曾听肯尼斯·科普兰说过，他祷告时说，神啊，我要更多更多大能。他向神祈求更多大能，他说神打断了他的祷告，对他说，肯尼斯，我还能去哪里给你找更多的大能呢？我已将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给了你。神没有别的大能了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你里面了。哥罗西书二章九至十节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，神一切的丰盛都已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你里面了，你已拥有了使基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，无法再得更多了。现在你可以彰显更多大能，可以心意更新，学习如何相信并除去不信，开始更多释放神的大能，但无法得到更多神的大能，因为神的恩典是完全的，它不是只拯救了你一点点，让你勉强得救，但仅限于此，等你上天堂后才能真正经历完全的救赎。现在在你里面，在你灵里，你的灵此刻与永恒中的一百万年后一模一样，神的一切丰盛大能已住在你里面，但你需要学习如何通过心思和情感将它释放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的心思和情感是神大能流经我们的巨大障碍，我们以错误方式思考，错误思想的其中之一就是，哦神啊，你有大能，但我没有，请赐给我更多大能。你是在否认这里所说的真理。保罗祷告，求神照明你的眼睛，看见自己已有使基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，你里面已拥有死而复活的大能，无需更多大能，你需要更多认识已拥有的，并学会释放出来。腓立门书一章六节说道，愿你通过明白和承认你在基督耶稣里所拥有的每一样好事物，使你信心的释放变得完全。信心没有果效，是因为不承认你所拥有的，尚未完全明白你已有什么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道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。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，医治关乎生命和敬虔，兴盛、喜乐、平安、智慧、悟性，你需要的一切 都通过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而得着。接着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道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，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。因此认识他使我们得着这极大而宝贵的应许，你需要的一切已在你里面了，但得通过认识他而释放出来。这就是为何我在电视上传讲了23年真理。在这之前的25年，我通过广播服事。过去55年里，我一直在宣讲并教导这些真理。当知识临到，人们若愿意领受，并开始承认神已放在他们里面的好事，我看到了成千上万人，甚至上百万人的生命因听见真理而改变。不是迫使神做事，神早已完成，而是让他们开始领受神已做成的事，真是意义非凡。我已经讲完了以弗所书第一章，继续往后讲。如我所说，前三章在讲要看见你已得到神所成就之事，你不用想办法得着新东西，而是要照明你的眼睛，看见恩典已经提供的一切。当你相信并承认时，这知识会使你信心增长。现在若你愿意将信心放在神因恩典已成就之事上，就会看到神的大能释放出来。第二章接着说，他已教你们活过来。这里活过来的意思是赋予生命。注意经文说的是他已教你们活过来，并没有说你若做某事他就使你活过来，或他将使你活过来。不，这一切都已经完成，耶稣已经供应了一切，无需神再来医治拯救使你兴盛等。他已完成了他的部分，他需要你相信并学习如何释放他已成就之事。因此保罗祷告说，你们曾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已叫你们活过来。注意，他已叫你们活过来发生在过去，你们曾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几节经文的内容非常丰富，与很多人的想法完全相悖。继续讲，第四节接着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已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这里的活过来同样是指赋予生命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。这真是个极好的例子。很多基督徒认为我们必须祷告、去教会、奉献十一、学习神的话语、做这做那。若我们做得足够好，神就会尽他的责任回应我们。但注意，这里说他已叫我们活过来，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活过来就是赋予我们生命，他使我们有生命，他复活了我们。重生时的我们并不是最好的，而是最糟的。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还做罪人时，并没有进食祷告、去教会、奉献、读圣经、爱配偶，样样做对。那时的你一团糟。现在可能有人会想，哦，我可不是，我相当好。如果你认为耶稣只是在你的不足上稍作弥补，我不确定你是否真正得救了。你必须来到自己的尽头，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。罗马书四章五节说，耶稣为罪人舍己，他为罪人而死。除非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否则就无法得救，必须来到自己的尽头，才能接受从神而来的救恩。因此，事实是你曾是罪人，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那时的你没有任何可夸的善行，然而你却领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神迹，就是罪得赦免，得着救恩。在领受时，你的信心微不足道，既不曾几十年如一日的寻求主，也尚未在主里成长成熟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罪人。有些人可能还活在淫乱之中，酗酒、吸毒、愤怒、自私自利等等。你啥也没做，却领受了救恩这一最大的神迹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，使徒保罗说，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，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。这就意味着，当初接受救恩这一最大恩典时，你连一丝可夸的善行都没有，没去教会也没奉献，你白白接受了这份礼物。既然接受救恩时是如此，那么也该以同样方式继续在救恩中行事为人。当初接受救恩时，你唱着，照我本相，无善可陈，唯你宝血为我流尽，神的羔羊我来了。既然你白白接受了救恩的礼物，你为何还觉得还得赚取医治，为何还得赚取兴盛呢？你瞧，你行事的原则前后不符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完全是因相信耶稣为我们所成之功，我们也要因恩典而相信。在聚会中，我看到成千上万人重生得救。有时神会让我看见一些人的情况。假设某人走上前来接受救恩，而神启示我，他正在犯奸淫。若我对他说，你正在犯奸淫，你知道吗？倘若他真明白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自己的良善，而是神的恩典，他已预备好一切，我们要做的只是相信并接受。若他真明白这些，即便我指出他正在犯奸淫，也不会拦阻他得救。他会说，这正是我来到耶稣面前的原因，我要接受这份救恩的礼物，因为我本不配，无法拯救自己，但耶稣为我付清了代价，因此我要接受这份礼物。若他真明白恩典和信心，依然可以得救。但这人得救之后，去到某间普通教会，教会却告诉他，没错，得救是因你相信耶稣的作为，但现在你已重生了，就必须开始过圣洁的生活。若你不做这些，不去教会，不奉献，他们会列个清单告诉你，这就是神不医治你的原因，除非你解决好这些问题，不然神就不会医治你，不会垂听你的祷告。你看，这是自相矛盾。你因相信耶稣已成之事而得救，现在去了教会反倒必须开始做工，除非你完成某事，否则神不会回应你，他是在回应你的信心。许多教会都这样教导，这种教导前后矛盾，所以许多人刚重生得救时会经历一段蜜月期，在刚得救时对耶稣满心火热，因为他们曾经一团糟，也知道若无耶稣自己会下地狱，但他们听到了这好消息，耶稣如此爱他们，不愿让他们灭亡，替他们担当了罪孽，为他们付清了代价，并且这救恩不基于他们的善行，而是一份免费的礼物，他们就相信并接受了，他们满心火热，就像度蜜月一样。有些人甚至说，周围的颜色都变得鲜艳明亮了，天更蓝了，草更绿了，一切都变得美好奇妙，简直像在度蜜月。但之后他们去了教会，短时间内因重生而来的新鲜感、兴奋、喜乐和平安开始消退，甚至有教会教导说，你的确会经历蜜月期，但之后神就会带你进入低谷，让你经历疾病、贫困等苦难，好让你谦卑破碎变得更好。他们观察到很多人刚得救时都很兴奋，之后便逐渐消退，于是将这一现象合理化，认为这是神的旨意。不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当你刚得救时，他们告诉你完全是恩典，你并不配得，你要么相信接受，要么怀疑措施，于是你相信了接受了，突然间因耶稣兴奋不已， 但去教会后，他们却告诉你，没错，你因恩典得救，但现在必须靠行为维持自己的救恩，必须活得正直，行事端正，否则神就不会回应你的祷告。你失去喜乐，是因偏离了恩典。开始将信心建立在自己的信心和行为上。在我刚得救时，有份福音宣传册非常流行，我那时也经常分发，题为《四个属灵定律》，由学员传道会出版，其内容完全正确，我不是要批驳它，但其中有一页插图是这样的，这边有座山，神在这座山上，这边有另一座山，你在这边。图中显示，人想靠自己的努力搭桥越过鸿沟到神那边，却总是徒劳无功，只见人们纷纷跌入深渊中，这表明无人能靠自己的善行来到神面前。因此，神在这边，你在另一边，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，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赚取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。但翻到下一页，同样有两座山，神在这山，你在那山，但这次有个巨大的十字架横跨了整个深渊，通过十字架你可以来到神面前，与他建立关系。这个比喻很好，我没有批驳它，但这幅图却没有说明我所强调的。许多人领受了真理，他们来到主面前重生得救，借着耶稣与神建立了关系，但去了教会后却被告知，没错，你因恩典得救，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你与神建立了关系，但现在如果你想得医治兴盛，如果你想祷告蒙应允，就必须开始行得正，做某事，否则神就不会祝福你。这样一来，他们抹掉了十字架，现在你或许已经得救，不至于下地狱，但又回到了原点，一切取决于自己，无论如何努力都会再次失败。你瞧，事实并非如此，不仅得救是因恩典，行事为人也必须靠恩典。其实我曾在教会里遇到一些人，他们寻求神医治或兴盛，尽其所能，但却没看到医治与兴盛彰显。而从街上来的醉汉，或满是纹身、全无好行为的人，完全违反了宗教律法主义教会所宣讲的一切。他们进来接受了耶稣，瞬间就得了医治、释放和兴盛。而本该和他们一起欢喜的老圣徒们却心想，为什么神为他们做却不为我做呢？他们开始数算，我曾为人们烤馅饼，帮助了遭遇不幸的人，教会活动也一场不落，我做了这这那那，为什么神为那些人动工，他们没积一点宗教功德，而我侍奉主已有20年，却还没有看神的医治大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位资深的老罪人听了好消息就相信了，他们的信心在耶稣身上，而亲爱的老圣徒信心都在自己身上，虽然做着正确之事，研读神的话语，帮助他人，实则却在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赚取神的恩宠。这行不通的，这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，这是立功，是律法主义。必须将信心放在耶稣为你所做的事上，正如这里说的，你的本性曾是罪人，曾是这样的人，但神已使我们活过来了，已经发生了，神已经完成了，你已经活过来了，你的灵正以最饱满的生命向着神全然苏醒。再回到第一章的祷告，你已得到使耶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，已住在你里面，你不需要更多大能，不需要更多爱，更多信心、得胜、恩高。我曾参加过双倍恩高之夜的聚会，他们翻开圣经讲述以利沙得到了以利亚身上的双倍恩高，接着会说，上到台前来，我们为你祷告，你将得到双倍恩高。你知道为什么以利沙有双倍恩高吗？因为他们当时只有部分的圣灵，还没有完全得着神的圣灵。然而 每个新约信徒，在你灵里已有神完全的圣灵住在你里面。你拥有的恩膏比以利亚、以利沙、摩西等所有人都更多。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耶稣说，在妇人所生的人中，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。之后他说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。既然约翰比摩西、以利亚、大卫更大，就算你是天国里最小的，也比摩西、大卫、以利亚等人更大。人们会想，怎么可能呢？因为你在看肉体、思想和情感，但在你灵里，你已经得到了，神的恩典已经为你提供了一切，你不需要更多大能、更多爱、更多信心，你需要的是更多认知，需要承认你已拥有的，这样你的信心就会开始奏效。